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讲三个主题，第一个，越南深层改革技惊四座，中共想都不敢想啊。第二个是美国移民局绿卡申请新规定。第三个是七国集团审议小额包裹免税。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份重新执政之后，不断的收紧移民政策。美国移民局 USCIS 6月11号宣布，即日起绿卡申请者在递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附上最新的体检报告，即便是以前的体检报告还在有效期之内，也必须重新递交这个新的体检报告。移民局说这么做是出于公共健康考量，这是瞎扯，就是折腾你一下。要确保申请人提供最及时的健康报告，如果在有效期之内，有效期之内它就是 及时的健康信息，对吗？这就是折腾你，这是就是用不好友好的态度。那么新政策的变化体现在第一个，针对绿卡申请者被退回或者被拒再次申请绿卡的人啊，那么以前呢，体检表在医生签署之日两年之内有效，你只要两年之内你怎么申请都能拿这个体检报告。那现在不是，每次你提交申请你都要给一次新的，就是折腾你啊，这第一。第二，那么第一次申请绿卡，那么以前呢，递交申请的时候可以先不交啊，先不交提交报告，等移民局发出补件通知的时候你再交，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批准了啊。那么现在呢，移民局就说你申请的时候要一起交啊，否则就会延误你申请啊，就去吓唬你啊。而且呢，这个7月3号美国移民局将会启动一个新版的体检表，叫 I1693 表。那么申请人要用新的申请新的表格，旧的表格不再接收啊。另外3月19号开始，美国的社安局啊，这社会安全局 SSA 暂停了超近登记制度啊。这个超近登记制度，这个制度呢，允许外国人在身份审批之后，你就自动拿到这个社安卡啊 ，SSN 卡，就是社安卡，就是你给了你一个身份，就同时把社安卡给你。那么暂停这项制度意味着什么呢？你拿到工卡，那么或者你拿到入籍申请，你不会自动获得社会安全号码卡，就是 SSN， 你要自己跑到社会安全局的办公室去办理和领取社会安全卡，折腾你啊，折腾你，这是一种恶意的态度啊。那么另一方面，今天呢，在网上呢，社交媒体，特别是 TikTok 有很多很多的短视频，说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绿卡持有者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必须去申请。否则就回不去，回不了美国，这是个假消息啊，是个假消息。这美国总统没有签署过一个这样的行政命令，也美国政府也没有这样的，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啊，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假消息。我在 TikTok 上至少看到了10个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做的这种短视频，这有可能是外国的某种势力搞的一种信息战啊，目的是很简单，这个激化美国的社会矛盾啊，制造冲突分歧啊。那么不过呢，确实有个别绿卡持有人他离境之后回美国的时候被盘问，有的曾经被拒绝入境啊。那么这些绿卡持有人大部分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美国移民和国际法规定，如果你绿卡持有人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那么边境官员就有权质疑你是不是放弃了这个永久居留权。那么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一种高压高审查的环境啊，法律没变，但是执行的方式变了。 那么这会让很多新移民感到非常的恐惧，提心吊胆啊，其中也包括合法的移民。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小心，但是还是要看正规的新闻啊，不能看网上的那些短视频啊。可以作为一个线索，但做不得数啊。这是第二、第三，这是第一啊。第二，6月14号会上演两件大事，第一就是川普要阅兵，第二就是全国性的抗议啊。那么6月14号是美国总统川普79岁生日，那么当天下午的6点半，这个美军将会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一个陆军成立250周年的阅兵式啊，这个搭配的很好啊，这个马屁拍的很到位啊，理由也很恰当啊。那么阅兵是从五角大楼出发啊，那么沿着宪法大道进入市中心，参加阅兵的有6500名士兵，有150多辆军车，50架战机，包括直升机编队啊，还有一些历史服装展示、音乐和烟花表演。川普将会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这是川普梦寐以求的阅兵式啊。一个独裁者他最喜欢的就是阅兵式啊，他第一个任期就想搞，没搞成啊，第二个任期搞成了啊。那么基本上没有人支持他做这件事情啊，除了他的那些马屁精。川普搞阅兵式是把国家资源服务他的个人啊，这是外界的批评啊。那么同一天，美国有150多个城市将会举行抗议活动，活动的名字叫做拒绝国王啊 ，No Kings。这个全国性的抗议啊，1500个城市将会举行这个抗议活动啊。这个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是由美国100多个组织发起，预计有几百万人参与。抗议者表示，抗议活动的目的就是反对个人崇拜，警惕威权主义回潮啊。川普6月10号在白宫说，如果抗议靠近举行阅兵的地方，比如说华盛顿，他将会遭到非常严厉的武力啊，试试看咯，我们再来看看你到底能做到啥啊。加州州长纽森说，川普强迫军队为庆祝他的生日而做出粗俗的举动，和其他失败的独裁者一样啊。纽森呼吁美国人站起来承担责任，他也敦促抗议者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抗议。纽森说，我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深感焦虑、压力和恐惧，川普最想要的就是你们的忠诚、你们的沉默啊，他想要你们跟他同谋，不要向他屈服啊。说得很好啊，纽森有前途啊。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6月15号在加拿大召开，这次会议计划成立特别工作组，审查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2024年，欧洲和日本收到了小额包裹当中有 90% 来自中国。那么七国集团成员认为，小额包裹激增给各国的海关造成压力，并且削弱了对假冒产品和非法药物的管控。那么今年5月，美国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改为征收 120% 或者每件固定100美元的税收啊。就关税啊。那么欧盟已经提议对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征收2欧元的固定费。那么日本是准备从2026年开始对价值低于69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征收 10% 的消费税。那么 TEM 和西英等电商平台高度依赖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如果七国集团取消了免税政策的话，对中国的跨境电商会产生非常大的挑战啊。那么对跨境电商有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6月7号上午，解放军航母山东号， 的上面的歼15战机在太平洋上空跟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P3C 反潜机啊。那解放军的歼15战机距离这个 P3C 反潜机最近的时候只有45米啊。那么这是2014年6月以来中国战机第三次非常接近啊，非异乎寻常的接近日本自卫队的飞机。解放军山东号是航母是6月7号到8号进入了日本的经济专属区，在日本南这叫南鸟岛附近航行。日本自卫队派出 P3C 反潜机监视山东号，那么山东号的歼15战机升空就跟踪这个日本的 P3C 反潜机跟踪了40分钟，而且不时的贴近飞行啊，这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么6月8号 P3C 反潜机继续监视山东号航母，解放军的歼5战机升空跟踪30分钟，甚至刻意的这个超越这个 P3C 反潜机。那么在 P3C 反潜机前面900米的位置飞行。日本防卫省指出 P3C 反潜机没有损伤，但是解放军对日本飞机进行危险的挑衅，日方要求中国避免同类的事件再次发生。解放军飞行员经常用这种方式对外国飞机进行拦截。2001年解放军飞行员王伟拦截美国的 EP8 侦察机发生碰撞，美军侦察机迫降在南岛啊，引发了重大的外交危机啊。那么2021年到2023年解放军对美国和盟国的飞机进行了180次高风险的拦截，那么这个数字超过前十年的总和，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6月11号宣布林运团就任福州府里主教。那么在此之前的6月5号林运团已经得到了教宗利奥14世的任命。林运团现年73岁，是福建本地的神父，他长期服务于福州的地下教会。2017年曾经被梵蒂冈秘密任命为福州的教区主教。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宣布任命的同一天，梵蒂冈发表声明说，对中国任命林运团为福州府里主教的消息感到满意。这是圣座与中国政府对话的又一个成果，也是重要的一步。这说明利奥十四世延续了已故教宗方济各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2018年前教宗方济各和中国达成了主教任命的协议，就是两次续签啊，每次延长四年。那么这次协议呢有争议性，它被认为是梵蒂冈对中共的一个重大让步啊，这个出卖了中国的地下教会的信徒啊。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教育部6月11号宣布同意设立10家本科大学，新设立的大部分都是职业科技大学，那么只有广东的大亚湾大学是一家综合性的大学，其他都是职业技术大学。那么大湾区大学是由广东省政府举办，东莞市政府投入保障，那么校区在东莞市的大岭山镇、松山湖和这个虎门镇的威远岛，就在这个松山湖那一片啊。大湾区大学今年秋季将会招收第一届本科生，那么开设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工业工程等五个本科专业。那么预计到2030年大湾区大学将会招收10000名学生，那么本科生跟研究生各占一半。大湾区大学的招生这个期望可能有点乐观，为什么？2030年中国的大学生将会减少很多啊，将会减少很多啊。 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是1335万，同比减少了7万，这是8年来第一次减少，这意味着中国大学生的人数也会开始减少。那么你现在还在建大学，未来可能会招不到学生啊。第七，荷兰的人权组织全球权力合规啊，6月11号发布报告，报告的题目叫《风险支援：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新疆地区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报告指出，有几十家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使用了新疆的强迫劳动，尤其是在关键矿产方面。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包括沃尔玛、雀巢咖啡、可口可乐、媒体小铺和美国宣伟涂料公司。分析指出，咖啡的包装、易拉罐的内涂层都含有太白粉，护肤品产品当中的防晒或者是粉底也有太白粉，所以钛是关键的矿产。报告指出，新疆是中国开发关键矿产的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新疆现在已经探明了153种矿产，占全国矿产总数的 88%。 从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劳动力必转移的项目，强迫大量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去矿场、冶炼厂和工业园区工作。那么估计呢，受害者已经达到几十万人。那报告要求各国政府加强审查进口商品的强迫劳动的问题啊，建议把钛、锂和镁纳入优先监管的清单，并且要求企业披露它的原材料供应商名单以及来源地点啊。这是第七、第八。香港商台报道，香港教育局长蔡若莲在回复立法会的质询时说，去年有28名香港中小学生自杀。2020年以来总共有131个学生自杀，中学生占 91%， 小学生占 9%。 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布学生自杀的具体数据。在此之前，香港卫生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有 2.2 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有自杀的想法，1%的学生曾经试图自杀，那么数据和2018年差不多。那学生自杀的原因当然涉及到学业的压力、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精神健康的问题。香港卫生署说，有 1.4% 的学生在健康检查时发现有心理和行为的问题，已经转给心理医生评估和处理。这是第九、第八、第九。《旧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6月11号在中常会上宣布，全党进入战斗状态，展开爱国者行动，应对31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投票。朱立伦说，31个国民党立委选区都要做好地方守护，党工要像爱国者导弹一样守护立委。那么当晚，这个朱立伦和桃园市长张善政会面，要求张善政当队长，带领团队做好作战准备，试图保卫6名国民党立委。那么朱立伦之后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等蓝营县市首长见面，要各地县市首长担任指挥官，守护国民党立委。朱立伦的应对太晚了，这基本上就是个饭桶啊，又饭桶又无能。他这个时候才动员，什么时候早干嘛去了？他动员罢免已经失败，他动员罢免这个民进党立委已经失败了，他已经没办法，他甚至没办法阻止马英九去中国大陆当大外宣啊。所以这个国民党主席真的是饭桶，国民党现在就像一盘散沙。完全没有凝聚力，朱立伦的号召春风一度。第十，台湾三立电视台报道，台湾网红馆长陈立汉6月10号出发前往上海进行大外宣之前，他在桃园机场说，中国不禁止翻墙 只要多付 VPN 的费用就可以看到外网的信息。中国资讯很广泛，他在这边一边讲话，然后呢，这个他这番讲话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中国的网友在微博上大骂陈之翰，说你把我们都给卖了，不要拆我们的梯子。中国的防火墙挡住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网站和 APP， 包括台湾人都习惯使用的谷歌啊、YouTube 啊、Line 等等。你要用这些东西，要用这些应用软件，你就必须翻墙，必须用 VPN 啊 ，VPN 就是要翻墙啊。那么陈之翰他是真的不知道，他是假的不知道，还是装傻啊？他在上海直播，用 YouTube 直播，就是在翻墙。按照中国现在的做法，跟法律没关啊，按照现在的做法，他要罚款15,000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在脸书上说，馆长是中共统战的计划策略之一，没有禁止翻墙的言论就是替中共传递言论自由限制没那么严重啊，只要付钱就能解决啊，目的是改变台湾人对中国的认知啊。所以陈之翰是什么？陈之翰就是中共的传声筒啊。11,德国之声报道，6月10日，奥地利第二大城市叫格拉茨啊，发生枪击案，枪手曾经在就读的中学乱枪扫射，造成10人死亡12人重伤，枪手行凶后自杀啊，这是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枪击案。奥地利总理斯托克尔形容这是国家的惨剧，他宣布全国哀悼3天。报道指出，枪手现年21岁，他拿着一把手枪和一把散弹枪到学校开枪，那么其中一个开枪的地点就是他曾经上课的教室。警方在枪手住所发现了遗书，遗书上说他中学时受到霸凌，没有完成学业。警方说枪手是单独行动，他有2把枪，都是合法拥有，同时他在住处还发现了一枚自制的炸弹。6月11日上午10点，奥地利全国默哀1分钟，悼念枪击案的死者，大批民众到教堂点蜡烛悼念。这是11、12。美国劳工部6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 2.4， 略高于4月份的 2.3， 符合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 CPI 是 2.8。和4月份持平，低于预期的 2.9。 那么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食品价格同比上升了 2.9%， 那么其中超市的食品上升 2.2%， 餐厅消费上升 3.8%， 这都表明美国食品整体的价格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并没有暴涨。而美国的能源价格同比下降了 3.5%， 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下降了 6%。所以能源是拉低整体物价水平的关键因素。不过呢，市场人士认为美国5月份的通胀数据涨幅有限，原因是企业库存维持价格相对稳定，因为之前囤的货现在还在。美国加征进口关税的影响还没有在5月份的价格上反映出来，要反映要等到后来才能有反应。不过呢，令人忧虑的其实不是这些，而是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的可靠性啊。那么4月份开始，美国劳工部因为裁员而且冻结了招聘，它减少了对价格的实地采集，改为估算啊，这有可能导致这个出现方向性的偏离啊，你就没办法判断这个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所以 CPI 数据公布之后，交易员加大了对美联储这个降息的预期，所以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降息2次，9月份之前会降息的可能性是 73%、我不大相信 CPI 有这么低，我觉得应该是涨了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啊。那么川普在社交媒体发帖说 CPI 报告出来了，美联储应该 应该降息整整100个基点，你不去干脆去当美联储主席得了呗，啊，对吗？啊，你走晒佢啦。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越南深层改革寂静四座，中共想都不敢想。越南正在发生一场近乎革命的改革。这种深层次的改革，中共想都不敢想，因为这场改革将会把美国啊，将会把越南送上越南世纪的宝座。啊，越东社报道，为期3天的越共13届中央委员会第11次会议，4月12号闭幕。越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改革方案。啊，根据这个方案，越南现有的省级单位从63个合并成为34个，基本上是砍了一半啊。那么包括28个省、6个直辖市，那么并且实施省乡两级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就把整个的县级行政单位给撤销，撤销所有的县，那么再合并乡级行政区。乡级行政区现在是有10035个，合并到5000个，也是合并一半啊。那么它合并的标准是根据自然面积、人口规模、历史传统，包括民族文化因素啊，包括经济区的指标、地缘政治因素和国防安全的要求。越南内政部长范世清查表示，中央通过决议之后，4月16号会召开全国会议，部署省乡两级行政单位合并以及两级政府组织的工作。那么内政部力争这个6月30号之前向国会常务委员会提交相关的法律文件，那么届时就会完成所有的乡级行政单位的重组。那么7月1号宪法修正案以及地方政府组织法修正案生效，那么即日起县政府、县级政府正式停止运作。这个他们安排的还是很有秩序啊。那么8月30号之前，那么内政部会完成省级行政单位的合并，重组后的整个的政治体系将会同步投入运行。那么随后会展开相关代表大会的工作。那么范世清查强调，司法系统、检察院以及相关部门也会同步调整为两级政府模式。越东社报道说，6月5号下午，越南国务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审议了2025省级行政单位合并方案，并且原则性的通过了关于乡级行政单位调整的系列决议。那么会议全票通过乡级行政单位合并决议的草案。那么根据议程，国会表决通过地方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央直辖市设立方案之后，那么国会主席将会正式发布相关的决议。那么合并完成之后，那么越南全国会保留34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6个是直辖市，28个是省。那么数据显示，52个省现有的党政机关编制44.8万人，44.8万人。那么之后呢，合并之后呢，会根据人口再制定新的编制啊。那么之后会产生4226处办公场所，省出来了啊。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越南进行行政区划的全方位的调整，它的深度、它的广度、它的力度前所未有啊，前所未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周世新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越南精简行政区划的目的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啊。这是一种贬低式的评价，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共吃醋的心态啊。 那么越南的国土面积是33万平方公里，它在改革之前有63个行政单位，省级行政单位啊。越南是1976年南北统一，其实是北方统一南方啊。那么当时是总共有3个直辖市，35个省，然后就不断的有省分成2个省，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那么苏林去年8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就说过越南国家机器繁琐低效，必须精简。那么这次行政区划改革之后，越南基本上消灭了面积低于1000平方公里的省份啊。那么首都河内以北有个省叫北宁省，北宁省之前只有822平方公里，它虽然是越南的制造业重镇，但是它因为 地方很狭小。那么这次呢，它兼并了邻近的叫江北省，变成了一个新的北宁省，它面积一下就超过了1000平方公里，它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越南最大的城市是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它和周边的平阳省巴蒂头顿省合并，并了2个省进来，它就形成了一个超级经济圈啊。这个超级经济圈占到越南 GDP 的32%，三分之一啊。那么整个胡志明市经济圈，它有利于整合港口、制造业、能源的产业链啊。它就是把这个经济重镇放在南边啊。那除了行政区划上的改革之外，越南今年年初已经对政府机构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精简。新华社报道说，越南第15届国会第9次特别会议今年2月18号通过了政府机构改革决议。根据这个改革决议，政府机构在去年精简的基础上继续精简。那么内阁部门从18个减到14个。那么部级机构从5个减到3个啊，而且政府的人员缩减20%，20%就是裁员10万人，10万公务员。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去年就开始，去年是越共总书记叫阮福仲是去年7月份病重啊，他已经担任这个总书记13年。那么阮福仲的接班人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苏林啊。苏林是从7月18号代替这个暂代这个总书记的职务，结果阮福仲7月19号去世，他18号去暂代，19号他就去世，第二天他就去世。然后越共中央委员会8月3号投票选举苏林为越共总书记。那么苏林时代就开启了。那么苏林在10月3号他在越南后备干部培训班上说，他说越南崛起时代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和世界大国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呢，苏林提出了7大战略发展方向。第一个，创新党的领导方式。第二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三，精简组织机构。第四，数码转型。第5个，打击贪腐。第6，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啊，就7大方向。那么去年年底，苏林就在越南掀起了一场触及社会主义根基的一个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去年年底就已经改。那么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CPTPP。它就是对标 CPP 的要求。对越南的行政、经济、政治、对外开放4大领域进行全面改革。那行政方面改革，那就大刀阔斧。中央政府部门从原来更多，原来是30个砍到21个，从21个再砍到17个啊。这去年年底是砍到21个，今年再砍，从21个再砍到17个。那么他这次从30个减到21个，他撤销了177个司和190个事业单位，所以他这个动作非常的大。 并且大规模的裁员，裁了30万公职人员，这一波的其实力度更大。然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最人注目就是把这个国资委，越南的国资委直接给关掉啊，越南国资委直接关掉，同时把这个计划投资部并进这个财政部啊。那么国资委其实是2018年刚刚成立，不到六七年的时间，他掌控着越南19个超大型的国企。那把国资委一撤销之后，这19家国企大部分都转到财政部管辖。那么借鉴这个淡马锡的模式，重构政企的隶属关系啊，这是一个啊，就是国资委和计划投资部啊，然后就是土地制度这个做得好啊，它保留了土地国有的外壳，但是它规定农村土地它的使用权是永久的，它这跟所有权不是一样吗？哎，它留这个国有的这个制度，但是呢你土地使用权你可以永久持有啊，而且可以自由买卖这个使用权，那跟所有权不是一样吗？但是他不这么讲啊，所以呢他农村土地永久持有而且可以自由买卖，城市住房永久产权啊，这就比中共不知道好得多，强了多少倍。这一点可以帮助越南克服农村贫困，因为土地财富土地增值将会为越南的农民带来一笔新的财富，摆脱贫困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比中共有远见的多啊。然后政治体制改革，保持越共啊，就政党政府议会工会四权分立的治理体系啊，实现司法独立，实现工会自主权啊，反贪腐终身追责啊，然后这一系列的措施其实反映了越共推进这个现代化治理的政治现代化治理的决心啊。那对外开放就是越南承诺10年内取消99%以上的关税，那么全面的对标国际规则，国际贸易规则，教育领域啊，你看越南做到了。从今年9月份开始，越南实行15年的义务教育，中国是9年啊。在越南啊，中共经常看不起别人越南，别人越南已经实行15年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免费教育，涵盖了2600万学生啊，每年投30兆越南盾啊，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为越南经济腾飞打下基础。他还允许外资设立办学，设校办学，去在越南办学校，这跟中共把国际学校赶尽杀绝，那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他推行国际通行的学分制，所以苏联推动的这场改革，它的深远意义在于，越南是他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他来化解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啊，这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哎，他就动了啊。另外呢，这个重新构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彻底的告别计划经济啊，他还创新这个权力架构，那么推进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所以越南大刀阔斧改革跟两件事情有关，一个是跟谁有关？一个是跟苏联有关，一个是跟 TCTPP 有关啊。越南是2018年加入 TCTPP， 越南加入 TCTPP 很像什么？很像中国在2000年加入世贸啊。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越南就利用 TCTPP 的规则来推动它国内的改革。所以你可以看 国内的改革就对全它就对标 TCPP 的要求啊，那你要求啥，我就你要求独立工会，我就设立独立工会，就让他设立独立工会。中共不是，中共是利用世贸打开国际市场，但是他国内完全没有改，骗人的，他完全是骗人的，没改啊。所以当越南开始跨越制度性障碍，全面拥抱市场经济的，并且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越南世纪正在来临。所以我们看，我高度看好越南啊。那越南的政治改革基本上是它是一条不归路。你现在看它的权力结构，它已经可以防止像习近平这类的事件在越南重演。而且越南最近也批准了一些大型的建设基建项目。去年11月通过了南北高铁，南北高铁耗资670亿美元。那计划是2035年完工啊，南北高铁。南北高铁是350公里啊，那么河内到胡志明时间是从30个小时缩短到5个小时。那么今年二月份还批准这个建老街到河内到海防的一个铁路啊，高铁也是铁路啊。那么今年5月5号上午，越南总理范明政这个向第15届国会第9次会议做2025年的经济发展报告啊。范明政说，世界经济错综复杂，贸易战愈演愈烈啊，那么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乏力，他为了实现今年的经济任务，越南你看一下越南今年的经济任务是什么，经济增长 8% 啊，经济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全球经济的排名要来到30位，人均 GDP 到5000美元啊，那么 GDP 是5000亿，人均 GDP 是5000美元，因为它1亿人口啊。范明政总理要求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继续坚定地落实各项既定的任务和措施，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主动预测并灵活及时有效地做出政策反应，特别是美国的新关税政策方面啊，那他提了一堆的要求啊。那么基本上越南要在今年完成高速公路总里程3000公里，沿海公路超过1000公里的目标，要加快2021到2025阶段的北南高速公路的组成项目，以及东西向高速公路的建设进度啊，很耳熟啊。这跟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情况是一样啊。那么展开第八次电力规划，他要求在任何情况下要保证电力供应充足，力争电力增长 12.5% 到 13%。 基本上越南已经有很有样子了，已经很有样子了啊。越南怎么做到？我讲两点啊。越南第一个，越南在政治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规矩啊，就是维持南北政治平衡。越南是南北，南北原来是南北两个国家，那后来北方统一了南方，但是呢，所以你看胡志明他还是比较有远见，他就尽量的让南北双方平衡啊，这就是南北双方平衡。所以越南叫改革叫改新啊，越南越共的权力核心一直沿用这个南北平衡的这种格局，所以它叫四权分立。那越南政治权力叫四驾马车，四驾马车都是南北方向啊，南北方分治啊。那么总书记通常是北方人啊，负责党务，负责意识形态，总理通常是南方人，负责经济建设。国家主席呢通常是中部啊，那么主要是象征意义啊。那么06年中这个越共十大以来，越南的这个政治体制它进一步的提升了国会的地位和作用。国会现在在越南的政治当中非常关键。所以在这种政治架构之下，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 各拥有各自的权利，它就互相制衡。那越南走的国家治理的模式就是四权分立、全民直选、司法独立、官员财产公示、公职人员没有铁饭碗，基本上走这条道路啊。那他为什么能够走出这条路呢？这跟越南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共能做到吗？中共做不到啊。中共现在就像你跟越南现在的这个政治的模式相比，中共就像山顶洞人一样啊。首先，越南的这个基层、高层和基层领导选举产生有竞争性啊。他从2001年的越共九大开始，越共的中央委员就是差额选举，他是真的选，跟中共的清点那完全不一样。这第一个。第二个，越南国会选举是民主选举，而且越南的国会他实权化，他真的有权利，他真的要批准，他过不了他就没办法运作。所以他对中这个越共党政的这个监督作用越来越大，这第二个。第三个，他废除了政局常委的设置，他没有政局常委，他真的是集体领导，中共还有常委啊，他就扩大这个参与最高决策的成员范围，就政局委员全部都可以参与啊，而且同时他增加了越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权力。那也就是说政治局以外的政治参与也增加了，它就是党内民主越来越强化。第四就是精简机构，精简机构就一直在，其实他们从越共开始就一直在精简，越共在精，你看习近平不断的扩大中共中央的规模，但是你看越共正好反着的啊。这是第四。第五，落实公民选举和被选举权，那么提高这个投票率，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选国会议员独立候选人去参选，提高他的民主化真实性。第六就是越南是92年颁布了新的宪法，新的宪法越共是领导力量之一，不是唯一的领导力量，不是核心啊。这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越南的改革，它一步一步非常踏实的就走过来了。所以我讲跟越共相比，中共就是土匪山大王。中共把政治黑暗和利欲熏心演绎到了极致。为什么中共的改革改到现在还是那个鬼样子，就是自私自利。中共的领导人自私自利，他不把这个国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可以下载，可以分享，也可以开车啊，做其他的事情听我们的节目啊。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情况，越南人很勤快，广西南部很多砍甘蔗的累活都包给越南人做，中国人做不了，这点比印度人好很多啊。观点，中国怎么跟越南比？有几个不能比。一人一票国会选举，对，国会议员选举啊。第二，取消了户籍制度。第三，官员财产公示。第四，四驾马车权力体制，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四个人分别掌，就南北啊，南北分治啊，分享权力啊。观点，越南保有私有财产制度，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1985年放弃模仿中共的共产路线，走越南自己的改革路径。日本、韩国、台湾大力投资援助，美国解除经济制裁。我在越南设厂36年，看到的变化确实很大。如果政策、租税改革、 多培养越南资本家应该会更进步，如果走回中国式的路线，越南就完蛋了。我觉得很难走回去，很难走回去啊，这是一条不归路啊。但是中共的改革，中共没有政治改革，所以中共经济改革成果辉煌，但是一夜之间就回去了啊。观点：越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有其必然性。首先，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发达国家的资本需要寻找下一个廉价代工地。放眼整个亚洲，也就是越南最合适。无论是类似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还是地理位置靠近中国，不对，你这讲不对。越南不是因为它像中国，外资才去越南，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你觉得资本家贱骨头吗？不是吧？啊，那不是，更便宜的柬埔寨比越南更便宜啊。从政治角度出发，欧美需要一个替代中国的制造产地，越南又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商业机构不会考虑这些，商业机构只考虑风险，风险有多大，风险是不是可控，风险可控我就去，风险不可控我再换个地儿。为什么去越南？我去讲几个简单的道理。第一个道理就是越南有很好的区位啊，它的位置好，它有深水港，它有深水港，它交通运输方便，它在那儿设厂，它的运输线短，这就是它的区位，区位优势是外资进入越南的一个一开始就需要的条件。观点：中共和越南的本质区别，中共的价值观是只有人民贫穷更容易固化人民思想的奴性，易于统治和独裁，他们害怕人民富有，观念现代所衍生的自由和民主，北朝鲜也是范例。 OK， 观点：政府体制能缩小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绝对是好事，代表至少有人凭着正面理念做事。观点：东亚时代结束了，南亚时代要降临了。南亚就是印度了啊。情况确实很多在中国的外企跑到越南去了，不是在中国的外企跑到越南去了，有大量的中国企业、中资企业跑到越南去了，而且跑到越南去，他不是自己去，他甚至是什么？你比如说深圳有一个园区，园区大家知道是什么？园区通常是国企，国企开发一个园区，然后就把这个厂房出租。那有些情况是什么？就是这个园企的国园负责园区的国企带着里面的企业跑到，他就直接跑到越南开一个新的园区，呵呵，把他这点人通通搬过去，真的有这么干的啊。所以他不仅仅是外资企业，中资企业、国企都在往越南搬啊。观点：越南、印度、墨西哥都是承接中国世界工厂的热门地区，所以你想一下，搬了多少年啊？至少搬了2018年、2019年开始，就是川普关税，2019年开始川普关税，2019年就开始有人搬。搬到现在搬了多少年？你想一下，中国的世界工厂还在，就可见当年这个世界工厂规模有多大啊！现在东南亚都起来，没全起来。东南亚现在起来个20%吧，20-30%吧，那中国还是世界工厂。东南亚要起到个70-80%，那差不多可以跟中国分庭抗礼啊。现在不行，现在还差得远啊，还差得远。那不是一次差一星半点，差得远啊，20%，可能20%，最多20%。情况：日本买衣服很多都是越南制的了，是的，衣服很多，衣服、服装业是日本，服装业、电子业，啊，电子业很多搬到越南。越南现在改革正是时机，改革的好，工业能力不弱于印度，是的。 而且他搞工会就对了，他搞工会就非常的对。为什么？搞工会就不会有叫什么什么工厂，这个就不会有，有工会帮这些工人争取利益，那这个国家就不一样，他就会以后他就会有内需。中共不让搞工会，那就残酷的剥削这些工人，中国就不会有内需啊，就正常涨不起来，涨不起来。观点：川普搞美国版的文革，美国版的回收香港、加州；越南搞改革开放，中国还在做中国梦。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没有了啊。情况，我去过越南两次，2023年9月和2024年8月，总体感觉越南大学生的口语水平要高过内地大学生很多，普遍的要好。内地学生可能读写还行，口语真的差太多啊。情况，我在越南10年，王老师刚刚讲的越南大方向的改革，说说最近几天生活在越南小的方向的变化。这几天以前满街的假奢侈品店纷纷关门，零售商因为传闻要严查税收，纷纷拒绝刷卡收现金。中国发往越南的包裹商品被严查，滞留在陆路口岸。情况，最近简中圈莫名其妙的推送了很多说越南四驾马车已经名存实亡，政治体制崩坏，经济开始衰退，原来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在大规模的改革。中共在给公务员体制内加工资，这边在精兵简政啊，你看啊，就完全不一样啊。观点：越共删除户籍，土地改革已经证明中国和越南已经不是同一条路。是的。观点：同时和越南与越，同时和中国越南的二十代人一起工作过，二零后，可以说感觉到差异。中国人同事对自己的未来计划最常说的话是：能留在日本就留，不行的话就回家躺平。越南的同事完全相反，努力学习日语和英语，10年后回国创业做老板。两边的差距真的很大。情况，不光是制造业，软件外包也在往外走。日本的外包基本上是从大连、上海转移到越南。观点，感觉越南跟当年的中国很像，雄心勃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外部投资拉动，积极提升本国的工业能力，但政治和外交上，越南极力的保持独立自主的和灵活性，绝不受人控制。OK， 请问王老师，越南这次改革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中共的改革就是一条腿蹦了，政治经济改革一条腿蹦，越南不是，越南是政治经济改革全部两条腿在走路。是完全不一样啊！中共是所有的改革大前提，保证共产党独享权力不变啊，以这个为大前提进行改革，所以跟着扭曲扭曲扭巴，很多基本制度不变，产权制度不变，土地制度不变，政治制度不变，国有企业不变啊，几个不变，那剩下的你就使劲搞吧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越南不是，越南它两边同时推进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制度改革，你就一条你就完全高下立见。越南司法独立，当然越南还是有很多的贪腐，但是大方向它的大的格局已经搭好了，它是整体社会发展水平还没上来啊，你会看到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各种各样的贪腐的情况，效率很低，各种各样都存在，但是他该有的全部都建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在网上他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开始升起来的时候，那中国就没办法比了，那就差得远了。那国会议员他真的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中国的人大代表是什么，中国的政协委员是什么， 中共党内选举是什么，中共还有政局常委啊，还有这个一手抓一肩挑，还在一肩挑，还在搞一人体制啊，还在搞黑箱政治。所以中共的政治还是，我就说和现，虽然现在越南还是很落后，整个发展水平，越南跟中国还差不止十年，十几年以上，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啊，因为毕竟它走得早。但是越南现在已有的基础，对它未来来说，那不可同日而语啊，所以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的改革体现了什么？体现了中共的自私和短视啊，短视。其实你可以看温家宝离别的记者会上讲了一番大话，这话是真的，鬼都知道，鬼都知道，那个时候鬼都知道，但是他讲了一下，现在大家很多人在怀念，因为不能讲这样的话。所以你看中共知道的很清楚的，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中共的领导人闭眼睛仰脖子就过去了。但你看越南是个小国，但也不算小了，一亿人口啊，但是他们的远见比中共强不到多少啊，至少他还有公心啊。观点，我是80年代逃离越南到加拿大的华人，现在我周围已经有一些回去越南居住，因为喜欢热闹，消费低又好玩。越南现在是充满活力的国家，虽然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越南吃喝玩乐养老也是个很好的选择。是的。观点，越南的改革看起来特别像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当时的中国确实让世界为之侧目，当时的西方感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很有可能进入民主国家，不过当时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敢再往深水区走一步。中国没有政治改革，那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看法是错误的可能性。而越南跟中共不一样，他们真的懂了共产党的根本。越南虽然不会成为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但是会像新加坡那样的威权国社会，本质上已经和中共是两个制度。制度是没有变，就是专权的制度没有变。越共跟中共一样，它都是垄断权力，但是垄断权力的模式是不一样啊，就是它是开放性的垄断权力，更像威权啊。中共更像什么？中共更像专权、专制、独裁啊。情况，十年前我在越南旅游过，现在的胡志明市比十年前进步太多太多，祝福越南人民。OK。情况，胡志明市的旅游观光都是欧美为主，满街都是外国游客，所以他们的英语能力都能很好。情绪，顶层设计靠近文明社会，未来可期。是的。这话没错啊。观点，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国，所谓的几千年历史都是压迫和掠夺，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制度，都是吃人的制度啊，没有人民，只有阶级和奴役，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过，改革只是换一种方式来控制和掠夺。观点，中国表面上发达，但真正是绣花枕头，东南沿海看着发达，如果去西北西南看看，别说和越南老挝比，甚至和越南差不多，和朝鲜差不多，有些地方甚至还在用马车牛车做交通工具。那不是中共最擅长是什么？就是骗你。就像那个陈之汉跑到上海去，你有本事去大凉山啊，你有本事去长白山啊，你有本事去那个延安啊，对吗？你去这个橱窗里面看，那还有你说啊？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那就是中共拿来做橱窗的，把所有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政策全堆在这四个城市，你们就去那儿看吧。其他广袤的农村，你去看看，除了贫穷还是贫穷。 情况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真的很厉害，朋友三胎上同一个幼儿园，老大送了5万，老二送了2万，老三就不要赞助费了。我开玩笑说，你要是有老四，估计幼儿园还得反着送你大米和食用油。嗯，很恭喜他生三个。什么时代还有人生三个，很厉害了啊。观点，工具层面中国不落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像航发、重燃、火箭发动机等需要正向设计、需要经验积累和不断优化的复杂系统制造，由于门槛太高，而国家队多是一帮废物，水平可想而知。我毕业于军工系统院校啊，哈工大啊，还在体制内的同学里，最聪明的人当领导，勉强毕业的那些人当技术骨干，一道聚会，共同爱好就是麻将。那我们是差不多，我也是军工企业，军工企业，我的同学是总经理、董事长啊。我的同学都是各个所的所长，都是我们同学，包括他们的总工程师都是我们的同学，都是我们同班同学啊。所以我对军工企业非常的了解。中国的武器装备，怎么说呢？手榴弹还可以，步枪还行，手枪也行，机关枪也行啊。坦克就不要谈了。坦克、鱼雷还行，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武器还行，讲什么歼20什么这个那个的，都瞎扯，都是瞎扯，都是抄的啊。就像原子弹都抄的，自己去研发，你不要相信那种鬼话啊。中共高层有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太大，大部分体制内的人没有远见和眼光，把短期利益看成长期利益。中共就是一帮土匪，从上到下全是土匪，而且他们传承的都是土匪的观念、土匪的心态、土匪的意识，从上到下都是土匪。什么叫土匪？就是山大王，打劫的，就是打劫的，拦路打劫的，捡净的啊。情况深圳不让摆摊后，摆摊的人就以订盒饭的形式售卖，到点就送过来，在停车位等订餐的人过来取餐。今天城管直接把饭盒收了，今天突然很多交警出没，之前是年底出没，现在平时也出来了。这还是要跟他拼命才行啊。提问：澳大利亚总人口和上海差不多2600多万，但是 GDP 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之和，这还是在推行4天工作制前提下实现的，全民几乎不加班。请问王老师，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有资本主义优越性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啊，他的效率高啊。中国天天加班，我都讲了，加班是什么？加班就是管理的崩溃啊，管理的崩溃，完全没有管理，一塌糊涂啊。上海是卖家秀，大凉山是买家秀。上海再好，再多高楼大厦，再快的高铁也跟广大的中国人关系不大。大楼又不是你的，坐高铁又不是不用钱，没钱进都不让你进。就像上海的高楼大厦跟上海老百姓有啥关系？还天天还挺自豪的，你看我们的大厦，你都进去都没进去过啊。明谢，Crab J Crab， 谢谢王先生每天的工作，谢谢，祝蜀安，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